好，我们现在先请大家翻到我们的希伯来书第6章，我们今天灵修的主要的经节哈。我们从第五章接过来好了哈。我们看第五章的最后，我们曾经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开始的话，那我们很清楚它的主要的核心的针对点就是让我们要思想耶稣。等于说，我们需要除了说我已经认识耶稣，我归属耶稣以后，那之后我的信仰的历程都要以耶稣基督为我的整个的一个焦点，而且我在等一下我们的专题里面提到我们的知识要成长哈，在耶稣基督的知识里面跟恩典呢要起成长，要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晋升。那在思想耶稣，或者是你归属耶稣的路程当中呢，在希伯来书提到了几个对我们的警告，它常常是一段的论述。耶稣他是他跟天使比然后跟这个祭司来比拟的话那么现在呢，这些论述的当中，我们已经看过两个，里面有一种警告。警告就是说，小心不要走错路了哈。那第一个警告是叫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哈，应该是第2章。然后第四章又插了一个警告，不要赶不上，哈。有2章、4章各有一个警告。那么今天到第6章又有一个警告，有一个警戒。这个警戒的意思是说，常常要小心，这条路呢，我们有可能会走岔了。有时候我们说，我停下来一下，我不一定要那么赶哈，但是如果到个地步我们赶不上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退却，就会退步。一开始希伯来书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是针对那个时候本来是犹太教的宗教的这样的背景的犹太人，宗教对犹太人是在生命中是摆在应该是首位的哈。他们不一定把神摆在首位，可是宗教里面的条例、宗教的这些祭祀啊，这些从以前就有的这个所从给他们的，他们视为他们的瑰宝。所以呢，这些人是曾经有过犹太教的背景，基督教的信仰跟犹太教是有交叉的。比如说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旧约，哈，那还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这个都是我们有交叉的地方。那这本书既然是对犹太宗教的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人的话，那这里提到的刚才我们念的第五章，在这个第五章的尾巴要接到第六章的时候，我要先提一下哈，我自己很不希望我在灵修的时间跟你们解释圣经。我提到当我们灵修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专注在我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从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知识放到我的信念里面来说，我信的神是全然爱我、全然公义、全然圣洁，就尽量在我们的读经里面，这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哈，不是只有我认为这样，不是只有我自己这样的哈呀。我们提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给的对象，是针对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念他们不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本身确信所有圣经的66本都是神的话，然后都是神的话，是对所有归属他的儿女，不管是什么时候、现在、未来，都是真的。好，这是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念，对不对？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认识不完，对我们的神你认识不完，而且那个认识不是只有知识，是你自己跟他的经历上、恩典上的这个彼此的这样的交接连结上面呢，你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刚开始其实都是表面上的，对不对？后来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当我们越来越深、越靠近的时候，那个关系就是有根基的关系。而且是越来越甘甜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子， 你一次今年读一次，明年再读一次，这一个篇章要让我认识到神的部分一定是更深，一定是更有新的成长。好，因为我们现在的专题也刚好在讲成长，这个是我们成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卷，我们需要也一起来学习。因为你认识的神，你才能认识你自己。我们如果没有在神的认识里面晋升的话，我们永远看不到我们自己。我不晓得你能不能认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那么的深入到我们里面，我有罪，我需要耶稣，耶稣那么爱我，好，然后我蒙受了神的恩典那么多，这个我的认识呢，完全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跟别人一样，从生出来，就是这样子被母亲一天一天的养大，然后过别人过的生活，走到最后，然后呢，留下一些遗憾。今天我们认识的神，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看说这个神是怎样的神，然后当然这个人一定是要已经相信神的人了，如果是不相信神去看圣经，这个研究圣经，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然后有一个很重要，我读过神的话语之后我该做什么，这个就是神的儿女跟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彼此的互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你越去做越顺服，不是我能做，是我愿意去做，之后呢你就越认识他，越认识他就越认识我自己，越认识我自己之后呢，我就更能够有行为的把它活出来。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这个对神的话语的活出来，那我们要从第五章的最后，这里紧接就开始了哈，第五章的最后，请帮我念第五章的12节到14节。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么来到希伯来书，他的针对的对象是这个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一样要相信说这个话是对我说的，等于说犹太人有这个需要这样的警惕自己，我们也要这样警惕我们自己。刚才我们看到第五章提到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好，这个你们等于说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也包括犹太人那个时候的背景，还有我们自己。好，回到刚才我来说五章的后面的三节，前面提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大祭司跟一般亚伦下来的承袭下来的这个神所为他们高抹的这些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我们需要认识。好，这个就是犹太人没有突破的地方。好，那么现在呢，从刚才看的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犹太人他们学习的功夫绝对比我们强，他们对于旧约的熟悉度绝对比我们强，他们守律法的这个甚至自己加了很多条例，怕犯了律法，加了很多条例的这样的一个尾声哈，到一个地步成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到后来呢就背着这个传统，以至于他们看不到耶稣，他们没有办法认定耶稣，这个是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一个警戒，当我们学了很多，甚至在我觉得我所学的，好，一方面我们下了功夫，一方面呢我们还能教，就像我这样哈，所以我很战兢，我真的很战兢，越来越战兢，越认识到这个位置，这个神给我这个恩赐不能不用，要用的话我实在是战战兢兢。好，弟兄姐妹，你们要常常为我祷告，也求主帮助我，连续我，让我口里的话是按着真知识，而且是一个回应他的爱，从我的心里回应他的爱，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这是我的祷告。好，请你们也为我祷告。本来是该做师父的，什么叫师父？教你的下一辈，教你的门徒，对不对？就是我熟悉，我也能教， 谁知道还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等一下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开端了哈。圣言小学的开端，圣言跟小学不是合在一起的，圣言是一个，可是圣言里面有小学的开端，因为要学嘛。那学的话，就好像我念幼儿园进到一年级啊，怎么老是都停在幼儿园一样，小学的开端总是在那里。我想我们都有这个教过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个小时候给孩子的一些教导训练，如果没有进入他们的心的话，没有进入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模式的话，甚至小时候你盯着他每天刷牙，到了某个年纪他自由了之后，结婚了之后，他就哎呀终于不用刷牙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个刷牙，每天刷牙，照顾我们的牙齿，怎么刷，这个是技巧的问题。可是这个是几乎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孩子小时候要保护他们的牙齿，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叫做小学的开端。然后这个开端呢，产生了另外一种教导，啊，成了人都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就一直这样的话，到后来就会变成怎么样？就长不大了。这个跟成长也是有关系啊。那我都吃奶可以吗？可以啊。他好像我们这个年纪到年纪大了，后来可能也变相只有吃那种稠稠的像奶一样的这个流质的，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里面那个心理的那个喂，被这个道理喂养我们的灵魂，是不是有成熟了呢？他要长大的啊，还是外表看起来像，可是里面那个心还是像婴孩，这是个意思啊。因为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请注意，我在指的不是我们的知识。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灵修的时候，看圣灵有多少的光给你，那你就在这个圣灵的光里面走，你脚前的有灯的那一步光走下去，你灯你的光就会越来越广。啊，我想很多人可以跟我认同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有的知识，可是我行在其中，也就是我把它活出来之后，然后呢，我就那个光就越来越开广，但是你的责任你要行的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你是要让神带你像一个婴孩，还是带你像一个成人，可以开始长大，可以担当了？那当然，神一直给我们有一种自己的意愿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里提到哈，刚才最后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才能够通达分辨好歹。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想不通，犹太人是把神的圣言，是把神的儿子给我们的一个民族，他们不是很有福分，很光荣的一个民族吗？以神的应许他们是，但是以他们的作为，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这种不但否认他，还把他钉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人恨他们的原因。错综复杂了，有的是借着宗教的原因恨他们啊，比如说像那些我们现在的情境里面啊，像基本上其实天主教他们的里面的一个根基就是对犹太人是持着一个他们是敌基督、反对基督的立场来看待他们。像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有很多很错综复杂，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为耶稣基督发热心，可是也不一定啊，就变成了犹太人，变成了神这个，因为他有应许，就成为历史的中心，也因为是历史的中心，变成有两堆人，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只要是以色列人，只要是犹太人，哎呀，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跟他们一样。还有一个呢，这个又是回到宗教去了哈。另外一个呢，因为他们钉死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的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本来就很讨人厌的啦。 从他们背景就很讨人厌的，很让人家，可是问题是他们又那么的优秀啊，所有现在的好的、善的、恶的本源，很多犹太人都有份，那你怎么办？你要爱是要恨？当然不是我们来决定我们要爱还是要恨，而是我们要看神怎么样来带领。好，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警告了，所以就接到第六章。我刚才有句话没有讲完，我本来是很不希望我灵修的时候做解释哈，但是在我们灵修的时候其实也有我们的知识，等一下我会提到哈。你当你看一个篇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记得神的话不是只有这里哪一节，而是所有神所说的话都会全部好像都会围拢过来，一起在那里撑托着现在你要念的圣经。所以今天我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思想上的解释，所以容许我。好，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接下来他要警告的是，有的人就留在婴儿的这个阶段嘛，生命是要成长的，外表一定不会留在婴儿。非洲人再怎么饥饿，孩子再怎么没有营养，他们还是会变成一个大人的样子。可是问题是里面的心智灵魂没有成长。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应当离开，然后要竭力的进入。那么这个开端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在背诵的使徒信经，对啊，各种洗礼啊，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啊。犹太人他们的这种礼比我们更多啊，然后这个不管什么礼啦啊，他们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熟悉的各种他们的教义，他们学过的，他们认定的，他们认定有一位独一的神，这个神是啊，是给我们永生的神啊。他们相信死人复活，要不然怎么会想要去杀他的儿子献祭呢？对不对？啊，还有审判，这个都是教训，我们都知道了。嗯哼，好，这里有一句：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等一下，我们要来从这一句开始，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有关系。那现在，请记得第一句话。应当，我讲过，所以的部分就一定会接着应当，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的。如果我今天来用这一章做我的灵修的话，那我就会把这个应当，我做不了很多，对不对？我行不了很多，可是应当我要把它放成我今天的一个我的信心里面行为的目标哈。好，基于这一节呢，我请小梅要帮我们带一首歌。好，那基本上我们知道那个歌词的内涵，那我们要记得是我们最后的那个副歌，所以等一下小梅帮我们唱到第二节后，她要把副歌再重复一次。好，那我们先聆听一下，然后最后我们会再回来唱副歌。好，小梅请你。
好，启示母好，各位弟兄姊妹好。赞美诗开到水深之处，歌词一共是三段，我把歌词读一下。第一段，上主之慈爱有如极大海洋，辽阔渊深无可限量，把缆索解脱，赶快离开岸边，驶入上主丰富恩海洋。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到神慈爱大海洋，主恩丰满无量。第二段，可惜有多人只站在海岸边，浩浩大洋独自观看， 从不敢挺身出去冒险探求，也不愿开到深水中间。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到神慈爱大海洋，主恩丰满无量。第三段，圣徒应开到大海洋深水处，此处丰盛，救恩永流。应驰入天上，主慈爱生命海洋，就必知主恩浩大深厚。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到神慈爱大海洋，主恩丰满无量。下面呢，我为弟兄姊妹领唱第一段和第三段。上主之慈爱犹如极大海洋，辽阔远深无可限量。把缆索解脱，赶快离开岸边，驶入上主丰富恩海洋。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到神慈爱大海洋，主恩丰满无量。第三段，圣徒应开到大海洋深水处，此处丰盛救恩永留。应驰入上主慈爱生命海洋，就必知主恩浩大深厚。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到神慈爱大海洋，主恩丰满无量。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到神慈爱大海洋，主恩丰满无量。
谢谢哈，感谢主有这么样的一个很深刻的一首歌哈。嗯哼，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的注部分哈，我对，上面的部分有三个经节哈，我想我只要提两个经节。第一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节哈，那这个呢我要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核心经节。第一节是我该怎么做，我当怎么做，然后第六章的十一节我会把它当作叫做金句，因为我们常常跟孩子说要背金句哦，我们现在长青也一直在背金句，那个刚才那个安娜的妈妈她可以背我们那个圣灵的果子，很感谢神，神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可以扎根结果的。好，那现在呢我要请你们看，我知道上面列出来有一句是这个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是我们的核心金句，来，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好，这是第六章十一节，作者的心愿，作者写的时候，圣灵给他的感动，也是就是神的心啊。愿你们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要竭力的，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跳到撒母耳记下22章哈。
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
好的，在这里谈到进到完全的地步，谁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有一种角色叫做完全人。我另外一个经节我们就不念了，那个腓立比书，因为那个保罗就这样讲嘛，你们当中完全人， 一方面他也说我们是有完全人的身份在那里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名分吧，这样讲哈。然后呢他又说呢，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是一个完全人，我应该是一个完全人。当我被拯救的时候，就是回到神创造亚当夏娃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原来的设计也好，或者说他的期待也好，他的儿女应该是一个完全人，而且在完全的地步里面。但是后来怎么样，就亏欠了嘛，就缺乏了哈。等于说我们就已经是坠落了，我们都不完全了。记得在神的眼中，完全跟不完全不是一分到一百分。不是说哦我八十几分了，我九十几，不是这样子哈。就是生出来就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份哈。前天在母亲节的那个信息里面，那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生了一个人，母亲呢虽然经过很痛苦的这个惨难啊，这个痛苦怀了孕然后生下来，那很高兴怎么样，生了一个人，就像神造了我们人一样啊。但是问题是当这个人被污染了，这个人堕落了之后呢，神就怎么样再来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这个本来有完全人的本质一个人再次的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这一章呢是一个对耶稣的预言哈。那等于说呢这里面呢前面呢是很痛苦的，谈到受苦的耶稣，也一方面也在指大卫的受苦哈。但是他这样讲，突然间他转到说他的道是完全的，完全人有身份之后一定要进到完全的地步，然后怎么办呢，就要走完全的道，那个路方向是一定的。然后后面有一句话说，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宝藏，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好，刚才我们第三节为什么要用这一节，第三节，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个很重要，不要以为圣经讲的我应该做的我都做得到，这个当中要有神的容许，要有神的怜悯，要有圣灵的加力让给我们，要有圣灵的引导，要有圣灵的催促，要有圣灵的感动。神若容许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到的都应该的，当做的是应该做的，不要有我们要的都是应该要有的。基督徒到一个地步，长到一个地步就有这种概念，我今天如果神容许我，我们必然如此行。所以你不能否认做不到，好难，不可能。神的标准就是我们已经是有完全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就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当中很多危险，这个当中很多试探，这个当中很多这种冲击，很多让我们失望灰心的地方。但如果神容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应当跟必请把它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一节到第三节，如果我来读这个圣经的话，我就会紧紧的抓住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我要不管什么事情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等于说我要更比以前更成熟了，比以前更长进了，不是一下就完全，因为我还在走，只要我们还没有到最后见主的面，这个完全都还在继续。神的完全是很奇妙的，一个生出来的 baby 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对不对？他四肢齁，除了他有残缺了，不过那个残缺的话也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生了一个人，就对，人就是人啊。所以那句话太有意思了。我那天我在准备那个母亲节的那个时候，那句话我一直看了再看，一看我就会好像在微笑一样，生了一个人啊。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本来的这个纲要里面了哈。好，我们把第一个纲要 离开近道，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够往前走，然后还要近道。刚才那首歌的作者，我相信他的初衷哈，他做那首诗歌的一定也在回想自己的经历哈，然后他也是一个分享，好像一个岸边，然后就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个是基于啊，耶稣在选召门徒的时候，他们不是打不到鱼吗？有没有？他说开到哪里去？要深一点的地方哈。那是一个人的一个很有联想哈，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把那个当场耶稣叫门徒开到水深之处，把他有那个灵感，把它写成一首诗哈。当然这个一定都有圣灵的工作了哈。我认为每一首诗歌，只要它是以神为中心，是对着神的，那么一定有神他所喜悦的这个内容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到第四到第八节，离弃以至于废弃。离开就一定有一个目标是进到。第二个，如果我们离弃就会废弃。好，我们第四节到第八节请念。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好，这是一个反面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正面的是你要离开岸边，要到那个更深的，好，让你的根扎得越深，你就会有这个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我们就会成了反方面的，叫做离弃之后就会废弃。好，这一段是产生一个人得救之后不会失去救恩，或一个人得救之后还是会失去救恩。那后来离开的人呢因为本来可能是没有得救的，产生了三种争论。那我今天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要说服你比较哪一个论点比较是你的想法，你自己要有你的想法，你有神的话。到时候神审判我们的时候，罗马书第二章有没有是按着他的话审判我们，不是按着理论审判我们，不是按着神学审判我们。所以我只是把这个圣经把它读清楚了。好，首先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人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离弃了道理，那你要决定这种人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我刚才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要记得我们读一本卷书的时候，书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对象是谁。那么在这里会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有的人就咬定说对象就是犹太人，不是针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讲的，就由我们来决定好了，决定说到底这个是信主的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光景，或者说会有这种光景，就是根本从来没有真的跟主耶稣有关系，这个由我们来决定。然后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如果你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不进则退，那退会退到哪里去呢？就退到我们原来过去的景况了。就像那个田地，然后本来是都把它整好了，然后他也有耕种了，本来是他是可以结果的，就像我们那耶稣讲过说我撒了这个种子之后呢，那么有不同的这个 田地，对不对？好，它就会长出不同的结果哈。好，所以在这里呢，到了第八节说，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这一段我们看了，你可以跟，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跟神求智慧帮助我，把他要我放在心里面刻在我里面的他的律帮我刻在里面，好让我遵着神的话去做，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不管别人怎么讲，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传递信息的人，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妈咪她有一个心里的一个，我不能说恨了哈，愤应该是愤恨的愤哈，就像保罗说，我因为为了神起的愤恨哈，因为他牧养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有太多的他碰到的人，他就是他相信了，对他自己相信了，知道相信了，然后呢，他也受洗了，之后呢，他有一段非常浪荡的生活，也有一种是根本就不在意圣经怎么讲，神怎么讲的生活，没有敬畏了，可以这样讲，没有敬畏，没有敬畏神，神说什么，哎，没有关系，我怎么解释就好了啊。以至于到最后，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他在为一个他知道他这样他不能这样建筑，可是又快要结束他生命的人，为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接纳他的灵魂，求你拯救他成为你国度的那个。他还跟妈咪说，哦，你放心，我早就是神的儿女了。这是一个例子，他有讲过很多例子，但是妈咪对于这个，因为这是神学的一个论点，神学哈，神学这个我们不用负这个责任，问题是你要对神的话负责任。所以呢，他心里面谈到这个，如果我传递的说，只要你拿了这个受洗证，只要你说你信耶稣了，那这样就你就放心了，就过你的日子，等着上天堂的话，他对于这样的一种传递哈，传讲哈，他心里面是很等于说一种易怒了，不是对人，而是对这种论点。那我们没有任何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参与这种争论，但是你有责任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如何来回应他的话，这是一个警戒，这是一个警戒啊。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的核心，第六章的十一节，我往下面念了哈，我们就念第三段的，我要把第九节念到二十节，好吗？
九到二十是吗？
对，就念完了。
嗯，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牢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好的，好，谢谢。 很丰富的一段哈。我们现在从第九节往下面来校正一下啊。这个作者呢，你会看到他的表达，当然这个后面有圣灵的感动，按着圣灵的感动，会有他很严厉的一面。另外一面呢，他又开始有很连续的一面。所以有人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可能是保罗哈，那我们就这也是没有定论，我们就不那个了哈。前面讲说如果离开进入，我们就得到一个完全的一个非常美善福气的蒙福的结局。如果我们离开离弃，不是离开离弃，到后面被废弃的话，那就是到一个结局，就是被焚烧。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被焚烧，对不对？好，但是作者这个时候心里面又转过来。我这一次在准备母亲节的，我不得不这样讲哈、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看到说我们的神设立的家有父有母有夫有妻有儿女，就无形中好像把一个他爱我们他的天国的这些子民他的儿女属灵的这个部分的儿女的部分的整个的一个模式呢，就缩小到一个家里面来。所以我们会发现神有父亲的爱，有父亲的管教，有父亲的严厉，但是转过来等一下又有像三位一体母亲的这种不止息的这种唠唠叨叨的，一直要告诉我们，一直要劝我们，一直要带我们哈。所以这里呢话锋一转，就好像我们处罚的孩子，接下来抱抱他摸摸他，我虽然这样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哈。为什么讲这一节呢？这个就是我说你们读经的时候要体会到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前面很严厉，马上过来说我是这样讲的没有错，可是我心里面对你们有一个信任，你们应该是强过这些，近乎得救。有一种争论，就是到底重生后就是得救吗？重生得救是连在一起的吗？也有这种，应该不是争论，应该是辩证了哈。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以至于得救，这里说近乎得救。这些人是犹太人，好不容易信耶稣的，可是他们所面对的是罗马帝国无比的很残忍的一种逼迫，把基督徒甚至当动物一样丢到尸穴去跟那些野兽去搏斗。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罗马皇帝称为我的主我的神。这个就是基督徒在称，就是那个多马在承认耶稣时候讲，对不对？我的主我的神，这两个是不能够妥协的。所以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说，其实你们已经付出很多的代价，所有的基督徒你信主的时候，所有的你的经历里面绝对不是无尽美好，都是顺利，我非常的丰富，我相信这个不是我们成长的经历。不管是肉体上的，不管是我们的跟人的关系上的，不管是我们的各种我们的面对的环境，包括我们里面，我们都有一个上山下海，有时候高山有时候低谷的这种经历。这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因着信仰所接受的，本来犹太教在罗马政府里面是承认，因为他承认各种宗教，他们拜很多偶像，所以他是泛神论。所以呢犹太教有犹太教的他们的范围，他给他们有这种，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然后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说他们是怎么讲，是被保留的，是被尊重的，他们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们的宗教是有立足之地的。可是来到基督教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第一个， 那个被信的耶稣是被罗马的刑法把他钉死的，死在那个罪犯咒诅的那个十字架上面。接下来这些人完全不顾罗马帝国的所规定的，他们对他们的皇帝该有的那种我的神我的主在称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把基督徒几乎打下了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的监狱或地狱了，他们的啊，我说他们的啊。所以呢，神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他就说神并非不公义，他没有忘记我们所做的功和我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记得这一个，他没有忘记。那就是为什么他会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都忘了吗？你们起初怎么爱我的？我不是不公义，我没有忘记，都记得，都看到我们的爱心。我们先前即使我那个爱一点点，即使我那愿意一点点，神把它看为宝贝，像那个信心像种子那么小，然后你们也持守了你们这样的一个相信。所以接下来十一节圣灵的激励，好，你这次还没有做好，加油，我们愿你们个人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个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今天第六章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经节。神给我们希伯来书的警告，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殷勤，使我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个指望就是下面就要解说，到底我们有什么指望？不是在人，是在神所应许的。那么这个指望本身要一直到底呢？不懈怠。有时候是有这个从环境来的历练，像火在烧我们一样。有时候是有试探，让我们就松懈了，就好像一个军人本来该穿上这个军装的，一下腰带忘记带，一下剑没有拿，这就是在指神的话啊。所以呢，不懈怠什么意思？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后面十一章就告诉我们，有哪一些人是这些银彩，一直在让我们看着说，有一天我加入了这个队伍，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下面的话都很清楚了，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亚伯拉罕的品格是什么？现在在谈品格，对不对？我们的专题在谈品格，这里面就是一个有信心之后的品格。他相信神的应许，恒久的忍耐，得了所应许的。等于说神啊，其他我都不能信任，我的身体再怎么好我也不能信任，我的能力再怎么强我也不能信任，不能靠了啊！但是神啊，你答应的，我的整个的指望就在你了。亚伯拉罕抓住了这一点，所以他可以放下所有一切人可能会依靠的，包括保罗也是一样，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呢其他就变成有损，看作粪土，然后甚至以他有损的，我把他留着，这些粪土留着，队伍都有污染我，都有这些可能会累积很多病菌哈。我上次看到一个那个说那些盒子哈，有很多那种合成的一些化学的质料。我们看到盒子很漂亮，对不对？像我们的那个包装的啦，我们这个礼盒啦，哈，还有这种，它们很美，很精致。我甚至有时候看到，特别是在机场上看到很多很精致的精装的那些礼盒。里面东西可能一点点，可是外面那个是我们现在人的一种眼光的吸引我们的地方。可是问题是，我们哪知道那些盒子会变成毒化我们的东西？我事实是这样的哈。他们说这个里面有什么胶啊，有什么化学的成分哈。 所以我有一阵子我就开始慢慢来清除我们家的盒子，因为我们家没有很多家具，我很多都是用盒子装的，那到个地步我只好忍痛了。有些盒子是很健壮，而且它是很好用的，不用花钱的。好，那我们就往下面这个应许，就是专的用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效法的对象。好，他因为神的应许那么真实，即使他那么年纪那么大，根本不可能生孩子了，他还是把他当真。所以这是信心的一个果效，信心的一个眼界，看不见的，但是他可以确定哈。好，那么我们要来到最后这里哈，中间我们就已经看过了哈，像那个里面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了。第十八节也是告诉我们，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神不会说谎。诶，当初我的感动，神应许我这样，怎么现在变成这样？记得，你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神不会说谎。那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是要做什么？是要叫我们逃往避难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让我们上山下海，不是让我们去冒险，是让我们逃往避难所，让我们被保护下来，被持守下来，让我们完全的没有瑕疵的呈现耶稣，把我们摆在神的面前，看到他的所塑造的儿女，所拯救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因此得到勉励。接下来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刚才那首歌叫我们开到水深之处，那海上如果碰到风暴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海是负面的意思哈，还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人生就是要经过这些大海，那么很多的风暴，很多不其然来的哈，甚至最近看到说有的人花了一些钱要去旅游，坐这个游轮，是吧？有吃有睡有玩的，都在里面，好像把所有的我的游乐享受都就带着走一样，带着一直走，却没有想到有病毒。但是我们有一个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它坚固在哪里呢？通入幔内。什么叫幔内？那个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布幕哈，就是至圣所跟圣所当中隔着的那个，本来是人是不可以，那是不能触犯神的哈。这个呢，就从上面裂下来，下面裂的话，就有可能人就把它撕掉。上面裂就是从神的手做的哈。那这个就是灵魂的锚，坚固牢靠，通入幔内，直连接到神的身上。神的同在已经不像有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一定要经过谁，一定有些不可以接近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这个施恩座前。我们是何等的福分，我们跟以前的这一群犹太人信主的人比起来是何等的福分。怪不得神为犹太人保护了他们到一个地步，有他的人数，全部得救的人数。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我们的耶稣。所以回到前面的一开始，那里提醒我们的，我们要思想耶稣。好，所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的主题经节是第六章的十一节，哈，哎，不是，是不是十六？哎，持续到底。
你讲是好像是你刚才说
十一节，十一节哈，请大家自己看着你的圣经，把它再念一下，不用念，你自己对这个圣经，你再默念一次，好，十一节，然后到最后，刚才那个第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我该做什么？竭力的进入神所预备的道，他引导我就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管你的思想是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有受洗过了，我已经有份了，不管这样，还是你说，哎呦，我怎么老是还在想说，我能不能进天堂呢？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这是人的有限哈。我们重点是离开，进入，不要懈怠， 好吗？好，我们请小梅再帮我们把那个副歌唱三次，好不好？可以吗？把副歌唱三次，好，带着我们再唱。
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刀，生死爱大海洋，祝恩丰满无量。开到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刀，生死爱大海边，大海洋，祝恩丰满无量。第三遍，开刀水深之处，赶快离开岸边，开刀，生死爱大海洋，祝恩丰满无量。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用感恩的心，用颂赞的灵来敬拜你，匍匐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的话语里面的这种养分滋润我们的心，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像诗篇的作者说的，我们皎洁，而且那个味道比蜂房滴下来的蜜还要甘甜。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成长当中，在往前进当中，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开阔，更渴慕你自己的意，渴慕你自己要对我们说的话。就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心里面有退却的，心里面有胆怯的，心里面有灰心的，心里面有不确定的，都能够再一次的抓着你的应许，把你的锚抛向至圣所，我们跟你坦然无惧的这样子的关系。就求主你赐福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成为我们勇士的我们的标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想分享的话就是真实，就是那个跟神之间一定是真实的，就是没有不要有任何的虚假的，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很诚实很真实的去跟神有一个关系，不是也不是那种高大上的，也不是那种反正要很伟大或者什么样的目标，没有，就是很真实的去一步一步跟着他走。就很我反正我听下来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样。
我们敬拜的是真神，对，敬拜的是真神，然后我们也要
真，我们敬拜的是真神，对对，然后我们自己的也本身要非常的真实。
是的呀。所以耶稣跟那个妇人说要用心灵跟诚实啊呀。
对，可是这个真实呢，我又觉得是一定要有就是圣灵的带领。
哦，当然。
对，我以前会觉得我已经够真实了，可是圣灵的带领下我才知道我那个不是所谓的我以为的真实。这个是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圣灵在提醒我，然后我又顺服圣灵对我的提醒，然后我去按照圣灵的提醒去做的时候，诶，我发现这个才是神要我的真实，跟我自己起初以为的真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有包装有化妆的，自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对对对，
很多面具。
对对对，
是的，
而且自己都不知道的。
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研究心理学，因为发现说，诶，这些人在外面所呈现的，包括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对不对？所以就往深究去说，诶，到底这个人为什么 里面是自卑变成骄傲，变成这个就是呀，我们搞不懂，怎么样都搞不懂，是的。